这个没有效果，这个没有效果。哎，白弟兄，没有效果，
没有效果。
哎，你看。这个2019年好像已经过了一半了，对不对？这一半还有下一半都要继续的开始了，所以时间过得很快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的题目是神的国和国民。我们一起来念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的4章17节。预备，来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第二段是在路加福音的17章20节。法利赛人问，神的国几时来到？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坐中间。约翰福音的18章36节这样说，耶稣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自重被交给犹太人。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，这样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。所以这边谈到的一个地方是神的国，耶稣说他的国怎么样，不在这世界。那我们想一想哦，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国，目前有多少国，知不知道？哎， Google 一下，在美国我们找谷歌，在中国找谁？找度娘，知不知道？一个是谷歌，一个度娘。哎，中国有没有中国来的？你们找不找度娘啊？就是百度一下哦。那这2000-5000多年，到底这个国是怎么变化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吧。这个仙女棒不太灵哎。先帮我按一下一个。这仙女棒好像不怎么灵哎。上一个的好不像灵，这个。楼上的管教声帮我按一下，你再看一下，这是到底是我有没有按的？对，楼上你把它往，它不见了，没有了。这是主前三，对，这是主前3500年的时候，大概这个国家的分布。大概国家的分布会几个小小的民族开始，你们可以看到，然后慢慢的这些小小的民族就要开始形成国家或邦小部落，然后慢慢的一个地方的这个群族民族就慢慢的集合起来。在主前1500年的时候，这几个国家两河流域开始有一个国家出来，这个是这个现代的历史，这个记载上历史的记载上发生的事情。你看这个土地上地上的国度的扩张，慢慢的开始扩张出来，然后主前250年。一个国家，东方西方的国家开始扩张，按照历史的结构，他们把它画出来，然后慢慢的有一些变化。好，这个是耶稣，公元0年的时候是这个时段，但是这个国度还在变化。公元200年，然后这国家国土地扩张变化一点。 个电话来，就在这小小的地球的上，我们不断的扩张变化，龙年四百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。龙年六百年，有大的帝国最繁盛的时候，也是这个丝绸之路的通往到西方东方的连接。龙年八百年，越来越多的国家，越来越多的国度，越来越多的这个民族形成的国家被记载下来。好了，公元1100年的时候，大概是这样的国家，慢慢的可以统合，然后侵略、占领。好，这个是大蒙古的帝国开始，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，公元1300年的时候。但是还是有变化，越多的国家，越多的民族。公元1600年，这是个很重要的日子，在航海开始发现。俄罗斯帝国大兴，东西方交流啊，这是二十年。好，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好，下一章。你看到这个国家的国度一直变化变化，到了这21世纪，我问你，以后还会不会再变化？啊？哎，有一半人说会，一半人说不会，大概就这样子到永永远远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会有变化哈，国家这个变化变化。你看喽，整人的历史有历史上记载，从祖前3500年开始有这个记载，一直到现在已经过5500年，这5500年当中一直分裂一国家会，我们就不小心。就在这个时代出生了，对不对？到了这个时代一出生了之后，我们也不小心大家就来到了美国，是不是？我想问一下你的 ID 啊，你知道谁会问你的 ID 吗？除了你入关的时候会问的话，有的人到超商也会问 ID 嘛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到超商买东西才问 ID？ 很久，对不对？你们21岁，是不是？看 ID。 好，那我不管这个，我问你一下你的 ID，你是哪一国人？我问一下，现在是美国人举手一下，让我知道一下。美国人的，哦，好，其他的都是不是美国人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有个球赛，2020奥运要开始比赛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两国打起来，美国跟中国比赛前的时候，你为哪一国加油？啊？为中国加油？那些美国人呢？为哪一国？
为美国。
是不是？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，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那个台湾少棒、青少棒来美国比赛，他们说他们家分裂了，美国家分裂了，为什么？小孩为美国家走，大人呢为台湾加油，
加油！
一个家庭两家打起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不同的队伍，对不对？我问你一下，局势紧张的时候，你会站在哪一国？现在。中美贸易战，对不对？你在哪一国？两边的媒体骂来骂去，有两个主播有没有？哦，你们知不知道两个主播骂来骂去？哦，他们都是骂人不带脏字儿，你知道哈？就是，你站在哪一边？好了，我们说严重的发展，两国发生战争了，请问你回去帮忙吗？会不会回去帮忙？两国战争了，开始征兵了，你会让你儿子去吗？儿子，你是美国人，你现在就 do 你的 duty 去，你会不会？我儿子在高中的时候啊，是 RTC 的，是海军的。他说高中毕业的时候要去海军，你知道他妈说什么吗？他妈说我就你这个儿子。 让别的儿子去。我问你一下哈，现在整个中美台的关系是很复杂的。中国是，我发现中国台湾哈跟以色列很像。当以色列的时候，旁边是亚述帝国，下面是什么？埃及帝国。我问你，以色列从哪里出来的？从埃及出来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以色列，然后亚述帝国。那两国两个帝国一打过，它挤在中间，对不对？它靠哪里？你看圣经有一次，有时候靠埃及，有时候靠哪里？靠亚述帝国。我觉得三国这么当中说好了，战争的时候，中美战争，你会站在哪一边呢？这个时候你的 ID 很重要，你的身份的认同在哪里？你的身份的认同。但是这个是世界上，我不能说世界国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不小心我们这个时候的医药发达，结果我们不会在100岁时间，不会200岁一样，每个人都可以活到300岁。我问你，这300岁300年这国度变化会不会很大？突然之间这国度又变化了。那我今天要问的就是，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子民，光明跟黑暗，光明黑暗有没有在打仗？有没有在战争？你站在哪一边？今天我们一开始问我顺便下一张，我再顺便问一下，哎，来继续下一张，还是我来控制，可以的吗？要一个方向吗？哦，下面的好。为什么很多人移民来美国？我问一下，为什么很多人移民来美国？因为美国是什么？天堂哦！我们家里说，我们来美国读书，你要留下来的时候，我娘家那边说，哎呦，你们来到天堂哦，你们去住在天堂。哎，美国是天堂吗？我问你，我问是不是？只有来住过人才知道是不是天堂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让为什么那么多人来美国呢？来美国移民到美国呢？还有哦，有些人大腹便便的来美国干嘛？心想，哎，休斯顿有5000-6000的月坐月子中心呢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你们的小妹要坐月子的话，你到休斯顿，我介绍你，我认识的还不错的，坐月子中心呢，挺着大肚子要来美国干嘛？生小孩。美国有这么好吗？为什么成为美国呢？我再问一下，你怎么样成为那一国的国民？当然这个是生下来就是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要来美国生孩子？一生下来他就自动成为什么？美国人。现在川普不想干这个事，对不对？准备要修法，哪有这么好事？你一来就生就是美国人，他准备要修法了。第二个是借着什么？入籍，借着婚姻入籍或是依亲啊，有的人。这个叫什么三等亲四等亲，是不是说对哥哥啊，我就应该哥哥称为，或者是呢就是找一个人嫁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婚姻嘛。那我知道有很多人就是有假结婚嘛，对不对？特别你有个说，哎呦，这假个结婚的路径，你知道他就钻这个漏洞。因为这是一个还有呢难民啊，我被逼迫了难民。还有呢投资EB5，我说好多，前一阵子 EB5 的投资移民，这样一投资你就，然后呢到了程度对美国有贡献，你就变成投资移民，或者是工作的拿H1，这些人都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这个国家的国民。那有的人他没有，他是拿绿卡的，我们称为叫做居留权，叫做永久居留权的，他称为居居的，他不是这家的国民，但是他可以住在那里的，我们称为什么？拿绿卡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拿了绿卡，我们拿了几年，10年绿卡嘛，对不对？后来我们决定就入籍了。而有的人是过客，他不是的，他是来探亲的。那像这个来探亲的时候是有任务的，特别是从国内来的人，就是要带孙子。来的时候呢，好，婆家来带个半年，再申请一个半年，好，完毕了，然后再换娘家的人过来带孩子，半年嘛，他有任务的。而有的人是来观光的。当然也有偷渡的，对不对？偷渡的，像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墨西哥跟美国之间盖一道墙？为什么？太多偷渡客，偷渡的。那我问你，有一个国民有，你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有没有义务啊？有没有权利？你就发现一件事情，一个国家的国民有一个权利，就有投票的权利，有选举的权利，也有罢免的权利。 最近台湾有一个人要罢免从韩国来的齁，所以你看他不是我的权利啊，对不对？你刚当选我不想你啊，我要罢免人，看这就是他的什么权利。那有义务吗？有没有义务？也有义务啊，有纳税的义务，有服兵役的义务，有受教育的义务，连现在健保都要服役，是不是？奥巴马健保是不是义务啊？是啊，哦，这个我不想要保啊。哦，你看，我们这个奥巴马健保就成为一个，你就发现这是个你要做的义务。所以当国家征兵的时候，你的义务。好了，我问一下，你是神国的，你是不是神国的？刚才我们牧师带着我们念，大牧师带着我们念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什么？行在天上。所以愿你的国，神的国降临，神的国一降临的时候，那你是哪一国的？你是不是神国的？你是神国的。下一章，那你如果是神国的，你怎么进入神的国呢？对，那你要进入神的国，刚才我们说的耶稣常常在宣讲的一个信息，他的福音中心是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天国近了。所以你发现耶稣常常在讲到的时候，他的很多信息都围绕在天国。天国好比什么一个麦子，或是天国好比有人撒网，捞了一堆海族。天国好比，你知道他信息常常都 focus 在这个天国的里头。天国进了，你没有。那我要问你怎么进天国？天国进了，神的国你怎么进去呢？所以当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知道，我实实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，人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这两个地方，第一个是见神的国，第二个什么？进神的国。见神的国，进神的国，就好像你以前住在国内，在台湾，在中国，你如果不坐飞机就不能够到美国，你进了美国你还得进海关，对不对？给你 approve 的，好，你来几天，你做什么的，你干嘛，你有没有带什么，你有没有带猪肉，你有没有带乳制品，你有没有带食物，你有没有带什么，你这样打勾勾勾勾勾，对不对？或者叉叉叉叉叉，是不是？然后你才能够进来，好，有一个关口，好，同样下一张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人进到神的国，你必须怎么样？第一件事情要重生。所以尼哥底母就问说，哎，人能够进到母腹里再生一次吗？所以耶稣就回答说，从肉生的是肉生，从灵生的就是人生。在约翰福音一章第十三，这个第三章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什么？神生的。神是一个灵，敬拜他用什么？心灵和诚实敬拜他。重生乃不是肉身再生一次，乃是你的灵重新再生过一次。因为我们以前的灵对神来说已经死了，这个灵已经败坏了，这个灵扭曲了，这个灵失去了功能，没有办法跟神跟连神，神讲的话听不见了，所以这个灵要重生。从哪里生呢？从和水和圣灵生的。所以重生是一个改变，重生是因为他可以去给听到圣灵的声音，他有一个感动，他改变。所以圣经才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所以当你接受神的儿子在十字上流的宝血可以除去他的罪孽的时候，你就重生了。我问你一下，重生是你的事情还是神的事情？我要这个很短一次，我来跟各位讲一下。我问你一下，你的肉身，我问你啊，肉身肉身灵身的灵身，我问你的肉身，这个肉身的时候，你妈生你的时候，是不是你跟你妈说，妈我准备好了，我可以下来了，我准备要生了，是你这样讲的吗？是你做决定的吗？所以你生下来了，妈我准备生下来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，是谁决定的？是你爸爸跟你妈妈愿意，是不是经过了很多的努力终于把你怎么样生下来？那我问你，重生是不是你愿意的？神我准备好了我要重生，是不是？我问你，是不是？是我做决定，我决定重生，是这样的吧？我给你去想一想哦。所以这个重生不是你想我要重生就重生，然后呢，重生只是见到神的国。重生有一个反应，知不知道你是不是重生的？很简单一下， 重生是活活的孩子婴孩一生下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对外界有感知了，对爱有感知，对恶有感知，对高处有感知。这个重生的人生下来之后，我简单告诉你，他对罪有感知，他知道这个是罪。当你感受到有哎不讨神喜悦这是罪的时候，不能信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已经重生了，这就开始了。但是为什么还要从水和圣灵生的呢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问你，你洗过澡之后，今天晚上洗过澡，你明天还会再洗一次，后天还会洗一次？我这样问好了，两天洗一次澡的举手，五天洗一次的，没有，一个礼拜洗一次的，天天洗澡的，大部分都天天洗澡，你干嘛天天洗澡？不是昨天洗过了吗？怎么还在洗呢？因为这个外面是污秽的，对不对？空气是污秽的，对不对？还有身体的流汗造成污秽嘛？讲究卫生是很重要的嘛？古时候的人不讲究卫生，大概就活到四五十岁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时代的人讲究卫生，把细菌除掉了，我们可以活得好一点，活得健康一点嘛。所以我常常洗澡，对不对？相对一件事情，当我们重生的这个灵是活在天上还是活在地上？活在地上，这个地上有很多污秽的东西，很多素食的东西，世俗的东西，污秽我的耳朵，污秽我的眼睛，污秽我的心灵，我要不要洗干净？水，神的道就是水，因为在以弗所说要用水浸的道把教会洗干净成为圣洁。所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到教会？你为什么要在主日学？你为什么参加团契？或是你每天要读经祷告，每天洗澡一样，让神借着神的话把我的心灵洗干净。有时候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成为圣洁，你就进入到神的国。下一章我要问你一下，你是不是神的国民？你清不清楚？你清不清楚你是属神国的人？清不清楚？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对罪有敏感性了。当你每一天读经祷告的时候，你清不清楚呢？因为彼得前书这样说，你们是被拣选的。哎，我问你一下，什么叫拣选？你在菜市场去买菜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拣选？你去买水果的时候会不会拣选？你去买鱼的时候会不会拣选？男生不会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买了回来被我太太骂，你把这些烂菜捡回来干嘛？我就摆在那里啊，我怎么知道我要几个就拿几个啊？你不挑好的，我怎么看好的呢？你不会，你是有一些人不会，但我们的神是会。我们的神说，你们是被拣选的，有一些不好的，有一些好的，有一些他已经知道，有一些他不 他挑，你们是被挑的，是君尊的祭司，第一个人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干嘛呢？要叫你们宣扬了，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不是子民，但现在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没有得到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二十节说，你们我们是什么？天上的国民，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你会发现说，你清不清楚啊？你如果重生了，如果你每天读经祷告，用水借着神的话语把我们洗净，你每天做这件事情，你是神的子民，你是神的国民。下一章，见神的国不等于进到神的国，你要知道，进神的国就好像我们来到美国，坐飞机来到美国，你到了美国，你可能是过客，你只是居留权的，你还不是神的国民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在我们当中一些聚会的弟兄姊妹，有一些有国籍的，刚才我问了，美国的国籍的举手了。有一些有居留权的，是哪里卡的？可能有一些是难民，有一些是来做客的，有一些是偷渡来的，住在这儿。他说他是基督徒，但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四节说，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，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，要叫我们做奴隶。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好像来这边聚会了，好像进来，他也不清楚，他也搞不清楚，圣经说他是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。但是呢，主耶稣又说了，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 你们是干净的，人偶都不是干净的。耶稣知道谁要卖他，所以说你们不是干净的。你要知道在美国有很多，美国是以什么哪一个宗教立国的？基督教立国。但是在美国有很多的穆斯林来到这边，这些穆斯林在各个城市都有，美国 CIA FBI 的人都眼睛盯着他们，看着他们。我们家过去几条街上面有一个学校叫做以实玛利学校，以实玛利学校是谁去读的啊？是犹太人去读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那你就知道了嘛，是留胡子，也不一定，他们不留胡子的，现在也不高跳不起来了，也不知道。所以你就知道美国，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有的人进来见到了，他不一定是的。所以你为什么要很清楚，很清楚你是属谁的，你的 ID 要搞清楚，下一张。然后你进到这个国家来，我要问你一下，你为什么要换国籍呢？像我们拿了绿卡，拿了十几年的绿卡，最后我们换。我有一个林牧师，他是马来西亚来的，他已经来美国了大概20年30年，就在他快70岁的时候，他终于从他拿绿卡拿了大概20几年了，所以他才换成美国籍。你为什么会换国籍呢？从这一国换到这一国呢？那有些人在教会里面是这个慕道友，有一种慕道友，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？资深慕道友。什么叫资深慕道友？因为他拿绿卡拿蛮久的了，他陪着他太太来教会聚会，陪着他太太来参加这种聚会，他爱他的太太，他为他太太奉献，他为了太太来参与教会，教会有什么事工他也都来。问他要不要受洗，他说什么？我考虑考虑。他一考虑就蛮多年了，大概有10年了15年的，他是资深的慕道友。他有的人就像来美国拿了绿卡很久都没有进来，有的人是因为家庭的缘故他换了国籍，像为了孩子的缘故不可能再回去就读书了，我们就换了。有的人为前途的缘故，有的人为安全的缘故，为下一代的缘故。那好，你知道像我拿台湾护照的人，我有两本护照哦，你们很多人都有两本护照，对不对啊？像我出去的时候，我拿美国护照出去；进台湾的时候，我拿什么？台湾护照进去。以前到中国的时候，有个台胞证，台胞证也很像护照，你知不知道？拿台胞证进中国，三本护照，很多是没有的哈，没有啊，只能。我问一下，如果今天你只能够选一个国家，你会选哪里呢？有的人说啊，我是天上的国民，所以呢我们有两个国籍，一个是天上的国籍，还有什么地上的国籍。很多人有人会这样讲，那我自己认为我们只有一个国籍，因为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上，圣经说我们是个过客，我们是个旅居的，我们要回到那永远的天家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来说我只有一个国家，是在天上的。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啊，哥林多前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属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而且不能知道这一些事情，唯独属灵的人才能看透，唯独属灵的人你才能够知道你今生的努力在哪里。像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，像我常常去旅游一个地方，我们总会认识到或者是学习到一些形象，如果我们到日本去，到东南亚去，到欧洲去，你都会去想要去认识那个国家，会认识一些事情，就是到了这个日本，也许我们去认识这个历史，或者吃好吃的食物，对不对？你们都很少吃生食东西嘛，到日本我们可以学习吃生的东西，日本很多今天吃冷的东西，到韩国也是一样，吃辣的东西，我去认识当地的国民，还可以学一些那个国家的去认识，像我们如果到了这个韩国的时候呢，我要先学会1、2、3、4、5，因为要付钱才知道嘛。后来我老是说他们是算千，1块钱2块钱10块钱20块钱叫做1000、2000，可是如果说这个多少钱1000元，他们叫千元，2000元叫 一千银，所以说多少钱？我给他一千银，他说是两千银，他说我搞不清楚，一千银，一千银，你一点点，你千银是一千银，我搞不清楚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你开始学习很多东西啊。像我到河南去的时候，去做转宣，到河南去的时候，我开始学他的语言了。那河南人讲话哦，十个字长讲六个字，五个字长三个字，三个字长两个字。所以他把字连在一起，你开始学了。所以我第一件事情的话就问他，我那是台胞嘛，台胞的话去的时候很容易就被呆胞哦，就被人家赚多点钱嘛，来说，所以我就要学他的口音，去看问他多少钱，多少钱河南话怎么说，你知道？叫砸烂，砸烂，砸烂，还点点音哦，砸烂，就是怎么卖，砸烂。然后他说啊，五块钱哦，这五连的话哈、哦，然后啊，他五块钱了，口音立刻露出来，他就很后悔，为什么应该讲十块钱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讲砸烂哦，他以为是自己人，就哎，你就知道我开始要学一些关键语，你在这里头嘛哈、哦，那你到日本去的时候，你也是要去学一些关键语哦，在里头，轰抓对吧？是吧？你这样学这个，你开始认识东西，其实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开始认识神的创造物作为。认识是很重要的，你要认识神的属性，在我们在这个地上过客的时候，这是天地万物都属神，你要去认识这位神。所以在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知道你是属神的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下一章你有没有效忠你的国？你有没有100%效忠你的国？我们的小孩子到了这个小学，就是我们的美国小学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常常会像念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也听不懂，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，哦，念得很自然，对不对？啊，笑容。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进到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，你知道前面放个什么吗？唱国歌啊！唱个电影也要唱国歌，哎，是不是？后来现在就没有了嘛，是不是？现在哪个国家要放国？我问你，中国他们放电影的时候要不要放国歌？啊，不要嘛哈、哦，不要，全军全军全军，没有没有嘛，对不对？那爱国的人，因为他们就是要你效忠哦，所以要讲个。那我问你一下哈、哦，以前德国人的效忠，在希特勒时代是怎么效忠法？这样子是不是？是这样的。我问你一下，还像很多基督徒唱诗歌的时候会不会举手？会不会？像不像？如果我今天再不唱诗歌，你们上不再吃的，我都，你不会怎么讲？觉得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100%的一个效忠。当光明被黑暗在打仗的时候，我问你一下哈，我们这个世界上哈，一失散的时候有一些中立国，我是中立国，你不要，我们谁都不能。我问你，光明跟黑暗打仗有没有中立国？有没有？没有中立。圣经这样说，我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，我们不属黑暗的，也不属什么幽暗。当你从这个国籍，从这个国籍移到那个国籍的时候，我问你一下，有没有100%效忠你的国？加拉太书第一章十节说，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？我是讨人的欢喜呢，还是仍旧讨人的欢喜？我就是什么？不是基督的仆人。所以一件事情呢，神把我们呼召过来，有一天我们从这个过客结束到天上去的时候啊，神只看两件事情，这两件事情就是你是不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忠心还真的效忠，还有你是不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。这两件事情到天国去，神看你是不是忠心。所以我就问一下，你是不是100%对的国？所以我要问你，你爱什么？你爱不爱神？爱神。你爱不爱神的国？我问你啊，我不爱神。我问不愿你爱不爱美国？爱。那你爱不爱川普？这是一个相对的问题。我问你一下，下一章，如果你成为神的国了，那神国的权利义务是什么？公司有公司的掰肉，对不对？教会有没有掰肉？有没有？我不知道，我们教会的时候受洗的人要不要发每个人发一份掰肉？ 放弃你的权利义务。你入美国国籍的时候，他会很清楚的问你，移民官问你一些问题，你有没有搞不清楚？像我一些考试的时候问我，美国的三大行政，行政、国会、司法，你要问一些问题，你要不要去杀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一百个题，每天做的哈。哎呦，看不懂，要背起来，这个都关键词背起来。问一下，我们进入我们本教会的会，要不要杀敌一下？本教会有没有权利跟义务？好像有些教会的权利义务上，我通过信心会扣下来的。每个会员都有权享受权利，也当受敬物。教会的权利是参与圣公治理教会，接受牧养，接受造就，婚礼和丧礼，哦，是他的权利。结婚的时候开在这边，啊，本教会来这边就我们的会堂打八折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没有，哦，免费，是不是？这权利我说教会没有啊。丧礼的时候呢？好了，那教会的义务是什么呢？哦，敬拜神，臣服于侍奉神，奉献金钱，团契生活，顺服引导者，尊重整体的意见。信心会的精神就是神主之下的民主。我听不懂这个，神主之下的民主到底是神主还是民主？这是信心会啊，这他们的白了，我们也不送。那我问你一下，神国的神，你进入神的国，你的权利义务是什么？圣经这样说，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什么？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这是你的权利。你是神国的人，你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我随时来到宝座，你不需要 make appointment。今天看个牙医要不要 make appointment？要不要？你看看眼睛前面的 appointment， 要不要？如果你 walk in 的话，你说怎么烂？你别有 make appointment， walk in， 医生会对你怎么说？wait， 还要加两个字 wait， 然后你要进去什么？拜托。看痛，那边有个 emergency room， 你去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到宝座，我问你，到白宫要不要 make appointment？ 要不要？那排了不知道几年以后了，而且参加什么早餐祷告会，你还要付不少钱呢。今天我们的权利是什么？随时的帮助，坦然无惧。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，为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。但你不能只有权利啊，你有个义务啊。什么是你的义务？这个义务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怎么样爱主你的神。其次也相仿叫什么啊？爱人如此。这是你的义务，你的义务，这是你的义务。爱神我们都会，神看不见，但有一件事情，耶稣你看他专门去找那个需要蒙恩惠连续的人去帮助他们，这是你的义务。再一张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会想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是我们祷告，我们希望神能够听。但是圣经还讲了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。当你求神的时候，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神的国，你要先求神的国，还有神的义。所以耶稣做了一个比喻，他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。原来很多时候，当我们有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自以为有什么东西的时候，财主就是自以为什么东西，他进神的国。我再问一下，你要求神的国和求神的义，你怎么求？神就给我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教会今年的教会的人数，我们想增长一倍，我们原本有100位、200位，我向你求，主啊，我们今天教会有200人，你相不相信神要给我们？没有声音，你相不相信？这三个声音，但是你怎么达到呢？因为圣经说要先求什么？ 先什么？先什么？那你怎么求？你怎么求？好，我们留到下一次讲吧。我这次的一切系列就是神国降临，总共有四篇。第一篇就是神的国跟国的名，神国降临，还有神个属灵的战场，然后还有属灵的战场里面分成三个：心事的战场、教会的战场跟天国的战场。那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讲，但我把它留在后面。因为这个视频是主要的重点，你怎么先求神的国？好，我们就下来。那施洗约翰说：“如今时候到了，如今天国是努力人进去，努力的人就得着。”哎，不是去神的国是免费的吗？不是白白得来吗？你们白白得来，白白舍去吗？哎，怎么现在去神的国还要努力呢？哎，这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呢？哎，不是我们只要信了耶稣，我们就有门票了，我们就有门票就可以进天堂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是牧二代，我是牧师第二代。那我是不是生下来我就自动可以上天堂？我爸爸已经帮我订好了进门天国的门票，有没有可能？哎，有人摇头，有人哎不知道是不是哎。我们好像觉得我们是国民，好像对神的国也不太了解，是不是？奇怪，我是神的国民，为什么对神的国不是那么了解呢？你这样一讲，我问你，天国要不要赋税？要不要？不要吗？你去美国不用缴税吗？你在美国做生意要不要缴税？要不要？那进天国要不要缴税？要不要？不要！你们都不十一奉献的，啊，那是税吗？那不是当纳的吗？圣经说你们当纳的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不是当纳，当纳的不是税啊。嗯，我们没有缴税，我们约定奉献，按照自己心中的意思。哦，那更好了。主耶稣，你有没有唱过一首诗歌？那首诗歌，我将一切全献耶稣，是不是？一切全奉献，有没有唱过这首歌？没有。哎，今天诗班以后练习这首歌。一切献献我，你我 liar， 一切献，你根本就没有献上。我们一定要聊，我问你，进到这个美国有没有去了解这个美国的历史？有没有去了解美国的文化？有没有去了解美国的人民？有没有去了解美国的事情？我问你，进神的国，你有没有了解这位神？有没有了解这位神的心意在我们当中？下一个，我问你一下，以色列复国，以色列复国的时候，今年是复国70年。1948年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复国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回到这个地方去，这个不毛的建立他的国家，因为他建立的国家不到24小时就开始发生战争了，你知道哈？就是不到24小时就他们就要打他了，都在全世界的手里，要想办法把他推到地中海去，或发动了各式各样的战争。他的国民呢誓死捍卫国家。现在的以色列国民是不是全国皆兵？你知道吗哈？男生女生，你会发现全民军的当义务兵的人，一逛街的时候背上还背一支枪嘛，对不对？不管男生女生，我看到有一些人就背一个枪走路，哎，像我们德州哈，我们德州现在也可以背枪走路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你申请一个 license， 对不对？背一个枪，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枪，那个上面又贴一个标是什么？我们本店不欢迎带枪的人进入。你们看到那个标志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背枪？你们家里有没有放一些枪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我也不放枪，因为圣经说了，动刀的必死在什么？刀下。而动枪的呢？我家也没有枪哦，因为我们旁边有很多的天使保护，我们不需要的哦。那些没有天使保护的要带领枪哦。我告诉你，以色列周遭都是，你一进入到神的国里头，我告诉你，四围全是仇敌，都是黑暗的仇敌，他要想办法把你拉回去，他想办法。所以他以色列国民誓死捍卫国家，他爱这个国家。这个国家虽然贫穷，这个国家我告诉你啊，越艰难越不容回去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台湾那个十大建设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十大建设起来的时候，很多的海归啊一直回来，你知道吗？建造现在台湾的就是这样，
中国也是会这么强大，也是太没强了，有很多海归又回去帮助，但是他需要精英去帮助这个国家建立起来，他需要帮助，所以啊，现在很多海归变什么？海带是不是？你知道什么是海带吗？海归你知道哈？你知道海带是什么？叫待业，因为太多人回去了找不到位置，这叫待业，叫海带，叫海带哈。海归就是海外归回来的。那以前在蒋经国时代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是十万青年，十万哦，不只是蒋介石的。那我们他找了很多海外面的人帮助十大建设建立起来。我告诉你，这国人要兴旺起来，很多人要对这个国投入心力，放弃眼前的，放弃实际什么，要来过。我问你，神的国是不是也这样？下一章，我们如果爱神的国，我们也要，我们爱神也要爱神的国，那爱神的国需要付出很多代价，捍卫这个国。我前面不是放了很多的国，有的国会扩张很大吗？有的国会不见吗？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都要付上代价。当华人向我们说神的国即使来到的时候，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，也不是能说在看的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。所以我们翻译心里是在我们心里，我不是一个人，是一群人，这一群人，神的国在你们中间，在你们中间掌权。所以你当了这个时候，我第一件事情是悔改，因为常常我自我中心，没有把神的话里面，你坐起来，当你愿意为国的时候，你就为国付上代价，为神的国付上时间的代价，付上金钱的代价，付上劳苦代价，付上你的精力的代价，付上你知识的代价，为这个国。当神一个国里面有这个城市，有那个前线，有这个后备，有这个建设，一个国是这样。当我们来到波瓦拉卡这个地方，神把一群人放下来以后，这一个地方里头有没有人成为海归来这边付上时间、金钱、才能，付上精力，付上各位这个东西，让神来引导这个国，这个地区就会兴盛。等一下主日学的时候，我会放一个影片，那个影片是有关于为国，特别是台东县，很多人为台东县所造成的。下一章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圣经这样说，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领导。当以弗所书谈到说，我们穿戴全部的金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计谋，因为我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以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一万世界、属天宫的恶魔征战。当我们这样子来的时候，是干什么呢？因为约翰一书说，神的儿子显现就是要消灭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，神的灵、神的国就临到我们当中。哎，鬼在这边干什么？我问你，鬼在哪里活动？魔鬼在哪里活动？在黑暗处。所以有人说，哪里有黑暗，就有魔鬼的活动。光明在黑暗不能并存，光一照，黑暗就走掉。我问你一下，这个灯关掉的是黑黑，对不对？那灯一打开之后，我问你一下，黑暗说我不想走，不想走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所以光到哪里，有一件事情是一样，神的灵要来赶走，在我们心灵，在我们当中有一些黑暗，你要把它给赶走，这是让光照进来。神的灵在，因为神圣灵就像金灯台一样会光照，所以我们若靠着神的灵，就是神的国领导，神的国领导，我这是讲了，鬼就不在我们当中，除非我们没有做这件事。再一张，所以啊，主的元帅当把这个派出去的时候，要扩张这个传福音，这个福音国度，说因为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给他们施洗。当你们去的时候，是国民去还是精兵去？我说了，以色列全国皆兵，但是有一部分的人是随身背着枪在走的，有一些人是箭射。当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就得到能力，开始把福音传出去了。所以你想说，全国以色列人全国为什么是兵呢？因为他知道他要警戒，他知道仇敌要来把他给吞吃，
所以人家说魔鬼像什么东西，遍地寻找。魔鬼像什么？像一头狮子，遍地寻找客。也有不可吞吃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这样讲的话，有可吞吃的，也有什么？什么是不可吞吃的？啊，全副武装，神的灵临到了。所以刚才我们都看到，我们看到了这个五百年来这个国际的变化哦，从大王明朝的郑和下江南，这个五百年是最大的变化，也是一个宗教改革过来说很大的一个变化，到现今这样的一个目的。所以你会发现下一章主说，我就是王，我来是要为真理做见证，真理的 truth， 真理。比拉问说，这样你是王吗？是，我是王。哎，王是做什么用的？王是发号施令的，王是发明的。如果我的心中是这位王，他来他只做一件事情，为真理做见证。这个世上有太多虚假的事情，这个世上有太多骗的。最近的话，我们有一个话题叫假新闻。什么叫假新闻呢？前一阵子的话题是诈骗集团，对不对？诈骗集团是干什么的？骗你的钱。假新闻是什么？骗你相信某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的神是为真理做见证，因为在永恒一切是真理的。那我们为神的扩张是做什么呢？是真理的版图。神的国，沙嘎，神这个是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乃在乎什么？公义、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。哎，这哪一件事？我想好像是，提摩太不是？啊，你们今天的功课回去把这个经文再拿一个认识讲出来，念一下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乃在乎公义、和平、圣灵中的喜乐。好，回家做作业。赵牧师，等一下，顺便重问几个人有没有好好做作业？因为我自己也想不起来。我下一站，你要看见神的国吗？我问你，要看见神的国？圣经这样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站在这里、坐在这里的人，在没尝喜味以前，就可以看见神的国。你相不相信？你相不相信？我问你一下，神的国是怎么样的？就是神能掌权的地方就有神的能力，神掌权的地方就有神的一个显现，神掌权的地方魔鬼的作为就会。所以有一些人被呼召了到很狼。我今天开车来的时候，我听那个牧师在讲信息，我一面开车一面听，他就讲到戴德森了。戴德森在25岁以前呢，就天天跪在一个张地图面前祷告，那个人就是中国地图，那个时候是18世纪的时候跪地图。那他是没有什么财务，没什么，他就是预备自己要到中国传福音。那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中国的边境上，已经有很多宣教士啊，在什么浙江啦、啊，或者是福建啦、啊、广州、啊、很多人。他去到的时候，他发现没有人去到内地，内地就是什么这个什么四川啦、啊，还有什么这个湖南啦、啊、甘肃啦、啊、这个地方都没有，所以他在那边成立了中国内地会。这个，那么他去的时候，神呼召他去到那里。这很长的故事我就不讲，你们大概很多人听过了。就是有些人被呼召到那边去前线打仗，有的人放在这边。你会发现一下，你一定那个神掌权的时候啊，常常会让你进到一个地方，会看见周遭什么人带到你旁边来。你一定要很敏感问神说，主啊，你要我在这边做什么？你要我在这边做什么？你让我碰接触这些人，你要我做什么？要把真理带给他们。把神的果带给他们，把福音，你不要急着拉哈路教啊！什么叫拉哈路教？有没有听过？哎，我问一下，你们被拉过保险过？拉保险？我跟你讲哦，你只要买我们家保险哦，你刚开始先买20万的，买50万的，100万，买那个人寿保险，你就一买之后，您全家都有保障，你死了之后，全家人都可以鸡犬升天。我告诉你，买一保障了，你就能够。没有办法，那你就买储蓄险，还有这个什么了寿险，然后还有什么医疗险，哇，一定要保险，你就有保障。你一听了心花怒放，你就怎么样？签了一签下之后，
拉了路教说，你信耶稣，你信了耶稣就能得永生，你信了耶稣就直接上天堂，你信了耶稣说你一脚已经跨进天堂了，你犯了，你马上受洗，你受洗，你又不受洗的话很可惜，如果不受洗明天被车撞了你怎么样，没保险，这就拉了路教。没有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神耶稣不这样做的，耶稣是用光去光照他，那神用爱去关怀别人。同样一件事情，神把我带到地方，开始让我接触了一些餐饮业，这个餐饮业是一些神可能需要去关心他的。那在休斯顿里面有很多的中国餐厅呢，我们常常说，哎，你们有，我不知道你们，你们有常常吃餐厅吃过饭，有没有？有去嘛，对不对？服务好的就给好一点的 tip， 服务不好的呢还是给 tip， 对不对？你还是要给小费嘛，对不对？还有的人不给小费，你们有没有不给小费的？你们不给小费我谴责你们。因为美国跟中国不一样，中国要不要给小费？不用的，我最喜欢中国，我们到台湾也不用小费，可是他们偷偷的给你加 10%， 你不知道而已。那这有一群需要被光照的，有一群被需要真理知道的人，神有时候常常把你带到这边去去看栽赃。所以你就发现呢，很多时候
凡是有土地的地方就有中国人，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餐馆，但愿有中餐馆的地方就有神的福音，这是神给脚声餐服使团的意象。
今天在全美国有40000家中餐厅，平均每家餐厅有5至10个工人，在这个群体当中差不多90%都是属于低收入的，甚至每小时只有2.5块的工资。这是一个被人所遗忘的群体，他们从来没有办法进到教会去。在这个群体中工作的时间特别的长，平均每天10至12个小时。
很多做餐饮业的人非常非常的辛苦，时间很长，从早上大概8-9点进入餐馆，一直做到晚上10点11点才回家，感受到他们的辛苦，也知道做餐饮业真的是不容易，不管是身心灵啊都是很需要这些慰藉的。
他们缺乏交朋友的时间，缺少关怀，缺少正当的娱乐，生活上常常有难处，例如居留身份的问题，经济上的问题，健康的问题，没有时间在家里与孩子相处，更不知道怎样与孩子沟通，没有时间在家里跟妻子相处，造成了很多的家庭问题。工作苦闷，晚上到哪儿去呢？赌场就成了最好的去处。
那在美国没有什么娱乐啊，所以啊就去玩赌场玩了，他输了钱亏了又很不舒服。
我一个星期有5个晚上要到外面去赌钱，我一天工作要12个小时，有的时候还不止，但是我头脑里面就是想着怎么样去引钱把债还掉。
不知不觉就染上了各样的恶习。
来到美国呢，我感觉呢孤独寂寞，在没信主之前呢也没事也去上赌场，没事喝点酒抽抽烟，一天无聊。
因为他们很多活在这个捆绑的当中，不管是赌博啦、吸毒啊，或者是色情啊，在这个很大的捆绑的当中没有办法出来，觉得人生好像没有意义啊，像一天在餐馆时间这么长啊，他们蓝天白云就是那个餐馆的范围，所以他们不知道有一位爱他们的神真的在等候他们，真的要把这个丰盛的生命赏赐给他们。
在这个行业当中偶像林立， 家家餐厅都摆上了财神关公，以为关公可以保佑他们，财神可以使他们发大财。就算当老板的在经营上也有特别的困难和重担，多数的人都是凭着苦干到美国来一闯天下，缺乏专业的知识，也缺乏对美国文化的了解，所以在经营上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。从事餐馆行业的人员工作时间特别的长，生活形式也非常单调，所以在他们的心灵当中确实有很大的饥渴。
特别是在遇到一些生活上的挫折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很空虚，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些圣灵的引导的话，那样的生活会是很苦闷的。
他们当中也许有很多人都盼望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是在餐馆工作的特殊性之下，要他们每个礼拜天去教会，的的确确是一个达不到的奢望，比登天还难。
他们就是跟教会好像没有办法联系在一起啊，因为至少我们去教会都很多是白领阶级哦，
他们是被人家冷落的一群，永远躲在这个餐馆的角落里面啊。那么这教会呢，根本他们很难踏进去，因为他们跟教会的人是格格不入的。
我们都知道说，在餐饮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，工作人员，他们的时间上跟我们的生活习惯，跟我们的生活时间完全配合不起来。这些人，他们不能够按照我们平常正常的时间来参，就是我们习惯的时间来参加聚会。我们要为他们特别去着想，要为他们去安排。
餐业的朋友们呢，他们下班的时间都是在10点、11点，所以教会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开放给他们的话，他们就有一个正当的场所，不但是有一个正当的场所，我们还有最好的信息给他们。
但是我总感觉我信了主我才有了今天，我信了主呢我才有平安和喜乐。
受洗那天我心里哈觉得特别舒服啊，我终于我成为基督徒了。
虽然外面这么的寒冷，可是在脚声搀扶使团的里面却是挤满了人群。这些朋友们，他们在餐馆下班之后来到我们当中。
白天干活累，再累到了这里呢就觉得一点不累。
我们这些在外面的人，那么远离了自己的父母亲啊，还有自己的亲人啊，那么这里我觉得是我的一个家，那么主就是我的家。
的邻舍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许就是你每一次去吃饭的服务生。
所以神给我一个机会哈，去接触这个，有一个餐厅的一个老板把他的前面一个柜台给我放咖啡，放这个咖啡，我开始跟这个餐馆有接触了。再一张，然后呢开始接触了，开始一个合作了，我就趁这个机会呢去吃他们的员工餐，去跟厨师认识，跟 waiter 认识，去跟他们认识。我不急着拉他们入教，像拉保险一样，我先把神的国带给他们。神的国是什么呢？公义、和平、喜乐。因为太多人不和平了，心里面不安、恐惧、焦虑、经济的烦恼，那么圣灵中的喜乐大概这样的带给他们。他们礼拜天不可能来了，礼拜天生意最好的时候，他们放下时间大部分餐饮业就是礼拜一或礼拜二。所以我开始去接触这个，这是一个合作的开始，是一个我去认识他们的开始，是我从来没有去接触过的一个开始。今天神把你们带到认识周遭的人是哪一些人？不一定是餐饮业的，可能是 另外一个行业跟你不一样的，你愿不愿意去认识他们，把神的国带给他们，把你生命中的那个喜乐带给他们。下一张。所以啊，我要问的是，你是神的国吗？你是神国的人吗？你是天上的国民吗？国民的权利跟义务你了解吗？我要再问一次，你捍卫神的国土吗？被失去的土地你会收回来吗？对人心中那些不安的，那些失去喜乐的，那些不公不义不前不进的，你会去为他收服吗？还有王呼召你往哪里去，你清楚吗？有人去中国，有人去非洲，有人就到餐馆，有的人到我最近一个同一个我们全副委的同工，他去做这个清扫业，就是到人家家里面去清扫，或到清扫的，他开始进到那里头去认识他周边的人。神呼召往哪里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来感谢赞美你，你就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神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成为天上的国民，神的子民。谢谢你要引导我们进入在永恒之前，跟你一起同工，一起知道你在这地上将要做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来之前所做的一切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帮助我们，谢谢你呼召我们。我们再次献上感恩，为我们汉福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主啊，他们的心的灵，主啊，就像祷告一样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，如同在天上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名所祈求。